天上的父，这是什么时候？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啊，你的爱的那个实质。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啊，在十字架上舍去你的生命，这爱啊是舍己的爱，舍命的爱，爱到底的爱啊。这是在十字架上啊，你的宝血流出生命，身体为我们舍了，就是要救赎我们啊，在神的旨意当中。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啊！真是本来我们是不明白这种爱的人啊，不知道神的爱的啊，是与你为敌的啊。但是你上了十字架，你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真是在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还不明白不晓得这种牺牲舍己的爱的时候。你就已经定义爱我们，而且既然爱我们啊，就凭着那永远的约爱我们到底啊！祝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拣选，谢谢你啊，在我们身上彰显了你的忍耐，彰显了你的恩慈和怜悯，只是用你的爱哈、活化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啊，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这种长阔高深的爱。我就求你啊，真是继续的来啊，在我们心中来做改变的工作啊，赐给我们力量，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啊，用基督的爱来回应啊，上帝天父那永远不改变的慈爱啊，也懂得如何把这种爱的样式啊，真是能够更多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用这种定义的啊，舍己的不离不弃的爱啊，来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啊。激励我们的心啊，我们所摆上的、所服侍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金钱这一切都是你给我们啊，这是让我们操练学习回应你的爱，爱神爱人的一种的方式。主要就求你啊，坚固我们的信心，用你的爱啊来激励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早啊！我们今天呢，读第二章的一部分啊，只读到第九节就好啊，因为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二章第九节是完整的一个大的段落。那这一大段落呢，是针对服事的人，祭司讲的啊。你看第一章第六节哈，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啊。所以这是对祭司讲话哈，到了第二章的第一节，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啊，所以这是整个这一段啊，都是对这个祭司、对立位人、对他们来讲话啊。第一回合啊，昨天我们有讲过的哈，就是提醒他们神的爱啊，提醒他们要明白神的爱啊。那紧接着呢，就讲到服事了啊。尤其是这些领袖们、祭司们的服饰，在当时产生了偏差。那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啊。为什么祭司变得这么疏忽啊？藐视神的名呢？偏离正道呢？不把正道好好的教导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那这是跟他们已经对神的爱的那个理解的偏差，以及这个他们不认为神真的爱他们。这两件事情是相关的是他们动机心里面已经产生了问题，在行为上面，在他们服饰上才会这样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先来思考一下这一段的经文一会儿来分享。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众祭司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所以显然这一第二轮的对话是针对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带领的人负责任。把神的诫命献祭的这些的方式如何献祭，怎么把最好的献给神这些呢是由他们来负责的百姓献祭上有错误，有偏差，但神呢先追讨这些负责教导负责管理人的责任你看一章第九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看到没有啊？所以献祭的人有问题，但是呢，是祭司在把关的，但是他们没有把好关，所以这个错误的责任神首先要 对祭司讲话哈。二章第二节哈，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神的责备是说他们不听从，不放在心上，啊，不将荣耀归于神的名啊。注意整个这第二轮的对话当中哈，神的名是反反复复被提起的，这是他们神责备他们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们藐视神的名哈。这是在第一章第六节一开始就说藐视我名的祭司。那这一段里面最常出现的名字是什么呢？神的名字呢，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啊，万军之耶和华啊，这是一个很尊贵的名字啊。你想想看，在天上啊，天使天君啊，都要尊崇啊这位主宰啊，都要服在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他像一个统帅一样，军队的总领啊，统帅啊，都要听从，都要服从，都要听他的命令啊。他一旦话一发出来哈，天使就要去遵行，就要去执行的。这样一个尊贵的王，但是在地上呢，这些服事的祭司呢，确实藐视他，不听从他啊，不按着他的话去讲，也不把他的吩咐放在心上。第一章第十四节有提到说，因为我是大君王啊，这是神的命啊，他不光是军队的统帅，他天地的主宰啊，整个世界的君王啊。天上地下都应该服在他的底下。神特别拣选这个以色列人哈，是让他们彰显这样一种敬畏神呢 这个惧怕他的名啊，来荣耀他的名，这是他们的使命。但是从百姓到祭司，他们都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的心。所以这是第一个啊。那我再往下面想，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落到这种地步哈。第一章前面讲到他们不认为神爱他们是有关系的哈，他们这些人从被掳之地回来哈，他们也要服侍神啊，他们也建圣殿也建圣城哈，他们也是很努力的去做哈，但是当他们的祷告祈求，他们对民族复兴的一个期待落空之后呢，他们就觉得说，哎呀，我求的我要求的哈，神并没有给我哈。我也付出了，我也做了，但是呢，神好像并不是真的是很关心我们的处境啊，很爱我们呢。当这种心态一出来的时候，他还在服侍，他表面上也在做这些事情啊，比如说献祭，哎呀，差不多就行了哈，这反正神也不是太 care 我们，我们献祭一些有一点残缺的啊，有一些反正要烧掉嘛哈，这些拿上去啊，献也可以的哈。所以这种心态一出来哈。觉得神有点亏负他们，他们心里有这种的念头哈，他们就开始做事的时候就开始亏负神。我觉得更深层的一种心态是因为他不明白神的爱，然后觉得神亏负了他们，觉得他们所求的神没有照着他们所求给他们，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对待神，藐视神的名，这是神讲的，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对他们的责备是他们违约，神与他们立约啊，特别这些的祭司，这些立位人，服侍神的人啊，专门有一个约啊，叫做生命和平安的约啊。第四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为的是什么呢？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啊。所以这是特别跟立位人、跟服侍神的人、祭司们立的约，叫生命和平安的约。那这有两处的经文，大家可以去参考。一处是立位人这个站在耶和华一边，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拜偶像那一次哈，那是在出埃及记的32章。众人都拜金牛犊哈，摩西从山上下来哈，把那个石板摔碎哈，然后要惩罚他们，然后就向以色列人发出呼喊说，谁来站到耶和华这一边啊？这所有的支派当中只有利未人站过来，然后他们就下手去惩罚那些拜金牛犊的人哈，当时杀了很多人，是利未人站出来啊。第二次呢是在民数记25章。那个当时的那个祭司菲尼哈啊， 菲尼哈是因为以色列人犯奸淫淫乱的罪，与米甸的这个女子行奸淫的事情啊，所以菲尼哈就站出来啊，拿那个枪就直接把犯奸淫的那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呢杀死啊。所以那一次在民数记25:10-13特别提到啊，神就与利未人立这个生命和平安的约啊，是因为他们有心服侍，有心来定义哈，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这个约呢是给服侍神的人，祭司和利未人的哈。但是到马拉基这个时代哈，他们就违背了啊，违反了这个约。神没有违约，神把生命把平安赐给他们，给他们一个服侍的生命，给他们服侍的能力，一切的都供应给他们啊，让他们成为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哈，特别被拣选成为祭司的一个支派。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神要做他们选他们做祭司的国度，然后在这个所有的支派当中，以色列人当中呢又选了利未人作为这个祭司的支派。你就看到就是神何等看重这批人，何等看重这些服侍神的人啊，把一切的资源连生命带平安都给他们，是为了他们怎么样敬畏神，然后呢把这种敬畏神的这种服侍的样式呢传递出去啊，但是他们没有啊。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一个他们藐视神的名，再一个没有照着神给他们的责任，给他们的恩典，去服侍神、敬畏神啊，那神的责备哈、就很严厉的临到他们啊。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无论是跟随神，我们是服侍神，我们都是祭司啊。今天啊，这是彼得前书2:9讲的啊，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每个基督徒啊都是祭司的啊。那特别是当我们参与到教会的服侍的时候啊，要照着神的方式去服侍他，不能按照我们的方式啊。如果我们想要什么，非要执着的想要什么，那有的时候会失望啊，慢慢就会这个偏离啊，就会误会啊神的那个爱的那个本质啊。那当我们敬畏神啊，按照神的方式去服侍他，尽心尽力的把我们自己的一份摆上啊，那神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把生命平安啊，把那个能力恩典啊，都会赐给我们啊，供应给我们的啊。
这一章或者说从1:6一直到2:9，基本上是在谴责那些做祭司的。在2:7啊，结尾的时候，他说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个使者英文是用 messengers， 就祭司是神派来讲神的话，做一个中间人。那他们的职责呢，我们都晓得，第一个是要教导百姓怎么献祭，第二个是他们有一个解释律法、教导律法，让百姓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这是他两个大责任呢。所以第一章的6一直到结尾的时候，那一段特别讲到祭司在献祭的事情上面轻忽了责任。那第二章1-9基本上讲他们在律法的教导，他们没有尽到责任，这个是相当严重的事情。因为神拣选他们，他们的老祖宗愿意这样服侍神，将荣耀归于神的名。其实服侍这个职责带来给自己是祝福，我们在教会一样，我们如果愿意服侍的话，我常常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讲，你如果出来服侍，教主日学教什么都好，第一个受惠的是你自己，因为你服侍你就会去准备，你在准备当中你就得到造就，然后你把从神得来的教导弟兄姐妹，第一个让神得荣耀，第二个你自己得到祝福。那第二章讲到，因为你们祭司 没有尽到责任，没有把神的荣耀归给神，本来你们应当得的祝福现在变成咒诅了。而且这边讲得很严厉，说神已经咒诅你们了，在第二节结尾的时候，而且这个咒诅会延到子孙，哎，这个很严厉啊。这边甚至形容把那个寄生的粪便抹在他们的脸上，一同蒙羞啊。刚刚牧师也提到，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世代，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君尊的祭司。牧师也提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非常有名的经节，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为的是要宣扬召我们出奇门光明者的美德。那这一边第二章其实讲到很多重点，第一个讲到一个做祭司的或者服侍神，第一个一定要存一个敬畏的心。第五节，神跟他们立了生命跟平安的约，让他们存敬畏的心。你有敬畏的心，你就不敢乱来了，你就会敬畏神的名，同时你知道怎么样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第六节说，真实的律法或者真实的教导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而且要跟神同行呢。哎呀，这边我发觉第六节的中间说，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这个我是耶和华神。一个服侍神的人一定要敬畏神，而且要记得他的身位，要与神同行，然后离开罪孽。祭司要负责教导百姓祭祀，要负责教导百姓认识律法。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第一个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第二个有没有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把我们过去那一种属世的那些价值观道德观从神的话语里面慢慢的排挤出去，让我们整个人在意识潜意识里面能够敬畏神，这点很重要，与神同行。因为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我们是一个 messengers， 要不然的话，第八节说，你们如果偏离正道，让很多人因为你的教导或者律法跌倒了。我记得前几次那个梅弟兄讲到这个，全部讲圣经断章取义讲好的地方，神祝福你，你只要多奉献，你就得祝福，功利主义。这种话讲出来会让人跌倒。第九节讲到另外一件事，在律法上沾训情面，就是不公平、不公正、有私心。也许某些人地位比较高，社会地位高，或者怎么样，他在做判断的时候，哎，就偏袒。这个服侍神人要非常小心，绝对不能有私心。当年的以色列祭司没有做好，所以昨天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有人在讲，为什么神沉默了400年不讲话了，因为在马拉基书里面指出了很多人，祭司也好百姓也好，都堕落轻忽神的律法，以为神不爱他们，其实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哎，神不讲话，让你们自己去揣摩，自己去想，当神不讲话的时候其实是相当可怕的，好像不理我们啊，其实神最伤心啊。所以我们每一位在新约的信徒，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位。刚刚牧师说了，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相当荣耀，我们是神的 messengers， 我们是他的使者，身负重任。第一个要敬畏神，第二个与神同行，第三个把神的话好好存在心里面。
所以我一直在想，祭司不把最好的献给神，他们献瞎眼的、瘸腿的，因为他们藐视神。那我们要知道，神所喜悦的，我们当献的祭是什么？ 所以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不能够献次好的，要献上最纯洁的、最好的给神。那神所喜悦的祭物是什么？我觉得作为基督徒信主这么多年，从这个出埃及记他们开始过逾越节开始，逾越节的羔羊先选出来，要是没有瑕疵的，就代表了主耶稣。一直就教导以色列民要认识这一点，要把那神最喜悦的献给神。神最喜悦的祭就是我们主耶稣，他这么顺服，从天上降到地下，听从神的话，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完成了神的救恩。那这个祭主耶稣已经献上了，那现在我们要怎么献呢？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献给神的要最好的，我们常常说要把自己献上，但是呢，绝对不是把我这个老我老自己来献给神。我们献给神的是要我们信了主，得到主的生命，我们改变的新人要献给神。我觉得主改变了我们以后，我们有主耶稣的性情，然后我们把自己献给神，这个在神面前看是好的。所以昨天学完了以后，我一直在想，联系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要对神存敬畏的心，这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如果我们怎么能够对神有敬畏的心呢？就是我这个人要改变，我得到主耶稣的生命，然后我改变了以后对神存敬畏的心，就是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与正直与我同行。刚才吴长老已经讲，这是神喜悦的祭。所以牧师和长老都说，我们现在就是祭司，那我们一定要清楚，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要献祭，我们献上的是主耶稣基督和主耶稣基督改变了的我，要一同献给神，这是神喜悦的，也是神悦纳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不是光是头脑里有那个知识，有那个道理，而是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这样子我们才配献上为祭。我觉得这九节圣经给我们谈的不单是把自己献上为祭，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是第六节说的，要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所以这是两方面，我们当对我们自己的要求，接受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的生命，改变我自己，我努力的学习神的话，然后我去帮助别人。 牧师今天的诗歌和今天的祷告很触动我。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我们做不到。我觉得只有神的爱改变了我才能够真正用爱来爱我周围的人。我真的很感谢神，他的话语都是打动我们心灵的，而不是只要我们在外表上去模仿。我现在发现呢，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会模仿别人这么做，我也这么做，我模仿的惟妙惟肖，就像演戏一样，但是全是外表，神完全不看重，完全不喜悦。第三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我圣经一再说，罪自己担，父亲的罪不要儿子担。为什么神在这里要斥责他们的后裔呢？因为他们的后裔就是学着他们祖先的样子，听人的遗传，听人的话，使他们学得很像，但是心里没有改变。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常常有一句话，就是说古人怎么说，你们怎么说，而圣经怎么说，就要我们分辨，绝对不要跟从人，连自己的父母说的话，正确的我们学，那是从圣经来的，不正确的话我们不要跟从人，一定要跟从神。所以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分辨的灵，我们不跟从哪一个，我不要说我是哪一派的，我是哪一党的，我是这紧跟着他的，不是，我们都是主的羊，这一点我们要很好的记住，我们才能够在现在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改变我自己，也能够用爱来帮助别人。完了，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哈，出于爱的那种的奉献，那种的服侍哈。在献祭当中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哈，就是那些能够承担得起的啊，去献牛献羊。但是如果贫穷的人哈，他们不必非得献牛献羊，他们可以用斑鸠啊，用这个小的代价去奉献。但是每一个奉献，无论是牛羊，要没有残疾，无论是斑鸠小的奉献也好，必须是发自对神的爱，心甘情愿的奉献。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服侍的提醒，就是说你无论大的服侍，小的服侍，人前人后的服侍，只要你要坐在神面前的，你都要尽心尽力的要把最好的给神。所以神看重不是那个纯粹的那个数量，而是我们服侍人背后的那个心是怎样的。
我来分享一下，我一看到这一个章节就想到耶稣洁净圣殿，然后把那个当作那个这个赶走这些卖牛羊鸽子的人，然后说他们是那个地方是把他们把那个圣殿当作贼窝，所以本来是很好的，就是为着去敬拜的人能够不需要拿着什么这些献的羊去献祭，他们为这些献祭的，为这些要去献祭的人准备好的，原来的动机是挺好的，结果呢变成了贼窝，是祭司跟这些卖牛羊鸽子的人已经不知道是达到什么程度的那种回扣啊什么的，就想到现在的这种，所以这种的现象，所以耶稣一进圣殿的时候，他就立刻洁净圣殿，那些有瑕疵的呢，有瑕疵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卖这些有瑕疵的东西呢，把它当作 没有瑕疵的卖给这些人、哦、然后当这些瑕疵的东西到了祭司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祭司眼睛就说哎，这个是圣洁的，所以就已经是勾当到这种程度了、哦、所以根本不把圣殿当作是敬拜的地方，而是他们得力的工具的地方。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现在的教会里面，如果教会里面是人得力的一个地方而不是敬拜的地方的时候，整个就历史在重演、哦、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神斥责这个祭司，他从祭司这个地方开始斥责。那我就想到说神他爱的人他会斥责，像以扫的话他已经任凭他了，他要怎么作恶就去作恶，就是靠自己出来的这些势力神就拆毁就是了，他没有斥责他，但是神爱的人他斥责。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一些话在斥责，如果是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有一些话是针对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这个是神的斥责，我们要提醒，而不是说哎呀这个牧师讲道就是在针对我讲，就是这种斥责的时候，如果心里有那种不平的，就是感觉到是在斥责自己的时候，我们要悔改，因为神他会斥责我们。不过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不是神，神看得很多，他知道我们心思意念，但是我们人一斥责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都看不清楚，就落入论断中间。所以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感受到被斥责的时候，我们也要分析，也要想一下到底是被论断呢，还是是从神而来的。如果真的是对的话，我们要悔改、哦、否则这个就像这个洁净圣殿里面那个耶稣也要开始这个洁净圣殿了、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次就是想到这个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都要被十字架来对付、哦、所以我们每一次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要想到我是在讨神的喜悦呢，还是在讨人的喜悦，还是我是为着基督耶稣的缘故，我愿意我们把我们的老我这些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十字架对付的话，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草木和谐。但是十字架对付过了以后，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开路，我们就看到就说真的是荣耀是归于主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被十字架对付。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献上没有瑕疵的，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上，我们要被十字架对付。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凡事都讨神的喜悦的，这个摆在前提，我们做出来的我们就看到神在我们的心中运行，也在我们的周围运行。所以顺从圣灵的跟顺从自己的，就会发现出来的果效是很大的不一样。
那今天 Jennifer 姊妹预备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啊，她特别对这个但以理书她很有得着，那我把时间交给 Jennifer 姊妹。
感谢神哦，在此我要先谢谢牧师每天精彩又辛勤的带领的晨更哦，那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弟兄姐妹的陪读，所以呢，走过这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境界，而进入到春风春雨喜读经的境界啊。嗯，我今天分享的事情是从 但以理书中正在学习的事情。但以理这个字面呢，是神是我的审判者。但以理一生不愧其名啊，在一章四节中记载着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其实呢，人长得漂亮又聪明，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以理 IQ 高呢，也不足为奇。可是他老先生的 EQ 呢，常让我拍案叫绝啊。他对神的忠诚令人肃然起敬。我们都知道晓得和实际去做完全是两码子事啊。但以理却能够身体力行，不卑不吭，沉着应对，体贴神的心意，彻底执行神的旨意。所以俗话有说，上有古人，神教古人，真的是可以从读但以理书中体会到其中的兴奋。但以理对罪对非分的贪求是毅然断绝的，对神的认定与忠诚则是毅然决断的。那怎么证明这个论点呢？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看。第一个论据呢，是但以理立定心志，他不以王善玷污自己，同时他处理的方式很有人情味。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有讲到，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但以理谦虚的请求，不给人拒绝他的机会，用行动来证明神的信实。那白话的解释呢，就是你先让我们试试看，你再看着办呗。第二个证据呢，就是他在急难当中坚定的倚靠神，并且呢因此恩泽执事们跟尼布甲尼撒王。二章二十四节，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为人宽容义己，不落井下石。四章十九节，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王为了要鼓励别人对他说实话，所以王先示好，先安抚。但是但以理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用同理心的心理学的同理心，同仇敌忾，让王呢能够接受讯息，而不至于愤怒或者是迁怒。所以但以理是这样说的：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与你的敌人。那我们一般人的正常反应是活该，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所以我们顺服神的律法呢，总是优先于顺服人的，只是在乎我们如何有智慧的去执行。第三个论据呢，是他不惧怕王的权势，能够智慧的劝诫尼布甲尼撒王和伯沙沙王。五章十八节是这样记载的：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但以理呢，在这里提醒王，做人应当饮水思源。白话的解释就是，没有神哪来的你的老爹？没有你老爹哪来你的富贵呢？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啊，但他心高气傲，被革去王位。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谦，竟向天上的主自高，将他殿中器皿用这饮酒。但以理呢，机会教育，及时的提出问题的症结，直言不讳，提醒警告。第四个证据呢，是但以理面对狮子坑的危险也绝不妥协。六章二十二节啊，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以理呢，他先将荣耀归于神，并解释自己的无辜。他在字里行间有几个意思的。九章二十三节啊，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要思想明白这事和意象。其实在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神早就有答案。但以理他没有因为大蒙眷爱而苟让人事，他反而内省鉴察。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功课，不只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才来求爷爷告奶奶的，而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在祷告中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呢，但以理一生的总结在11章的27节、35、36节有这样子的讲法啊。但以理他定位好自己的本分，他不贪，他定力站在主前，他不怕，他定稳手中的工作，他不累，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那十二章的三节、九节跟十三节呢，有三次谈到传福音哦。带领多人归义的智慧人发光如星，这是传福音的使命啊。你只管去，这是传福音的行动，因为我们与神合一，并非鲁莽蔑劣、自以为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是传福音的应许。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常常举目望天，有信心努力争取神为你我预备好的福分。谢谢大家。
谢谢 Jennifer 啊，好多内容啊，感谢主啊，读但以理书，读出但以理那个决心啊，在神的面前，他决心跟随主啊，决心对罪恶不低头不妥协啊。最近我们读这个彼得前书，我们讲的受苦的心智，其实但以理是这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心智已决，不管是这个诱惑也好啊，还是这个危险也好啊，狮子坑也好啊，他的心已经定了哈，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威胁试探引诱可以改变他的哈。感谢主，太好了呀，每一天我们都会有弟兄姐妹的分享啊，很期待啊，这些弟兄姐妹是花了心思在预备的啊，然后把他们的宝贝跟我们分享啊，非常的好啊。